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上午分享的晨祷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五章。第五章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好，第一部分呢，大概是1到4节，讲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要洁净，洁净驻营，以至于长大麻风的这些人呢，都要到营外去。第二部分呢，大概是5到第10节，讲到说如果犯罪呢，就要要承认，而且要如数赔还，要赔偿。最后一大部分呢，就是篇幅很多，在11节一直到这章的最后31节，讲到说这个如果丈夫怀疑妻子行淫，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大概是三个部分。那我们来分享哈，就首先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说洁净驻营。这个条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中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且不洁净的都要到营外去，不能住在营里面，免得污秽他们的这个营。就是这个很简单。那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这是神的条例，就是说这个大麻风是传染病嘛，那包括一切这个有患大麻风的、不洁净的都要住到城外，免得这个影响整个营地内的人。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营外之后呢，在那边洁净自己，然后呢，过段时间之后可以回来给祭司查看，好的话可以再回来。就是当时这个政策是保护了，就是在背景下，因为当时没有很好医疗条件嘛，那保护说就是说让当时这些传染病的可以单独的被隔离，他们好之后呢才可以回来。那我们知道这样就是看见说神是，需要一个圣洁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也是在我们现今这些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本意只是说这个大麻风要得洁净，要分别为圣，不洁净的不能住在营内。那属灵意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要也呼求一个神的圣洁，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神的子民里面，我们教会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心腹。那如果是有罪的，那我们要对付；那如果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容忍。然后我们就是说，在教会的一个团契的里面，我们要常常呼求一个圣洁。那同样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在现在这个生活中，虽然我们没有长大麻风或者患漏症的，但是呢，同样的，我觉得神要求我们一个就是心思意念的圣洁。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话语都可以分别为圣，来献给神，让我们可以始终住在神的光中。进一步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每天都向神欢呼，每早晨都是新的。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每天不是在一个喜乐里面，而是我们的心情被工作、被这个世界的新闻各样抓来抓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是在一个圣洁的里面了。当我们真的不在这些圣洁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神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这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分享说，求神保守我们有一个心思意念的圣洁，每天呼求神，给我们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戴上救恩的头盔，更是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网上的一些教导了，或者一些这个励志的书籍，教他们早上要早起，然后呢要听，要就是要开始去听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很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音乐，比如说晨跑了，然后可以听一些励志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一边晨跑一边就是去看一些这些成功人士的这和分享这是世界所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样。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可以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听，读圣经，我们可以起来听敬拜的音乐，以至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早起来就可以被神来更新变化。我们可以不被世界的信息、世界的这种负面的消息、各样的事情所搅扰，所点燃、所污染，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安安静静，专心来到神面前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这是第一点我们想分享的。那第二个呢，也是很简单， 在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说，如果是犯了罪呢，那你犯了罪呢，就要去赎罪。赎罪呢，就是包括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啊，就是如果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将所亏负的、亏负人的如数奉还，然后呢，再加上五分之一归给所亏负的人。在第七节哈，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认圣经上说，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承认自己的不义，那神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说，当我们去承认所犯的罪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再如数赔还所亏负人的，还要加上额外的五分之一。讲到说，悔改是跟行动连在一起的，特别是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嫌隙，或者是跟家人彼此有嫌隙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悔改跟朋友有亏欠的时候，那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要去悔改，认罪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想到说我们什么样的行动，去赔偿，去和好。所以我觉得神圣经上说，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所以说如果要信，我们就要用行为来跟信心所相称。那这边呢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去跟别人求和睦，也要如数赔还所亏欠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也是对付我们一个不仅是人跟人之间，而且是我们心里面的，不要有怨恨，不要有亏欠人，也不要有苦毒和记恨。好像就是耶稣也在那个新约里面提到说，说我若告诉你啊，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也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讲到说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或别人里面有嫌隙有苦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从心里面饶恕他，然后真实的饶恕别人，我们自己也会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囚牢里面。所以我们这边也祷告说，求神让给我们一个跟人、跟神啊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没有亏负，没有犯罪。那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祷告的一样，他说神啊，求你向我显明我隐而未现的罪，就是求神告诉我们，每天我们还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罪，但我们犯了，求神光照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来悔改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嫌隙的。所以，好，圣经上这边就说呢，我们要赔偿，然后呢，如果那个人没有亲属呢，就归给这个归给祭司啊，因为呢，在以色列的一些圣物中，给祭司的这个举祭都要归给祭司。这个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条例中都讲过的，那最后的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就是神用很多的篇幅，这个很多篇幅讲到说这个如果这个妻子被丈夫怀疑去有淫行，然后呢，但是呢也没有证据，也没有见证人，丈夫呢就起了遗恨的心。怀疑他被玷污，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把他带到这个祭司那里，然后呢，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这边很有意思哈。然后呢，讲到说来到这个祭司面前之后呢，祭司就拿着这个可以治着咒诅的苦水。叫这个妇人起誓，这个妇人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他就是发咒起誓了。如果他自己，真的没有行淫，没有背着丈夫做这些事呢，那他就把这个水喝下去。如果他做了呢，那他就是会受咒诅，耶和华会使他大腿消瘦啊，肚腹发胀，使他在众民中被咒诅。那如果他是被丈夫冤枉的呢，他并没有呢。他把这个水喝了之后，那他就是清洁的，就免受这灾，而且呢，他将要怀孕，所以就会承受祝福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讲到是一个就是一个实验吧，或者是怎样在检验这个妇人有没有行淫的。所以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就是我们看见说神 是这样的爱，也是这样的公平哦。让这个事情讲到这个条例，讲到这个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夫妻一旦是有嫌隙之后呢，有猜疑之后呢，是很难和好的，因为这边没有证人嘛，也没有见证人。那所以讲到说我们现在的，借着夫妻的关系，讲到说我们现在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合一的。对，基督要是我们教会的主，那我们教会要高举神的名，要跟基督耶稣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那为什么在15节讲到说他去献那个供物的时候，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这个乳香呢？这边就好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献这个素祭啊，如果献素祭的话呢，应该是要加上油和加上这个乳香的，根据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个条例，应该是加上乳香的。那如果你是赎罪祭呢，就不需要。所以呢，他底下就说了，他说这个呢是思念的素祭，就是表示说我这个是，表示我这个是使人思念罪孽，对，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素祭，所以是这样啊。然后呢，妇女呢，这个妇女呢，她需要披头散发好，来到这个祭司面前，蓬头散发，意思呢就是说她是蒙羞的，是羞辱的，因为她的丈夫怀疑她与人行淫，所以她是蓬头散发，啊，非常的羞辱，非常的没有面子，来到祭司的面前。那然后呢，祭司呢就要把这个圣水啊，圣水应该是那个洗濯盆里面的水，然后带着这个洁净的意思，也带着圣洁的意思，他把这个圣水呢拿出来，然后把这个土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妇人去喝下去。去喝下去，对。那当时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的这些医学的措施来检验，那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是神就是公平的方法，也是神显明一个爱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可以啊，如果这个父母真的是无辜的，那借着这个做法，他可以显出这个妇女的贞洁来，也可以伸了他的冤屈。对，那如果他真的是行淫的话，那也可以知道。所以说这个在当时。是最好的办法来神，借着这个让夫妻啊合一，没有嫌隙。那所以我们下面就看到说，他就说，如果这个妇人她真的是一个贞洁的，是没有被玷污的呢，那她就会得祝福，她就会将要怀孕，就是神会给她祝福了。好，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事情之当，我们就知道说。虽然那个时候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难的哈，没办法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们看见神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寻求神，来到祭司面前来寻求神，神会掌权，神会赐下一个公平的审判或者是公平的做法。那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说，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的困难来交给神的时候呢，把我们的主权来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是可以信靠的，他也是充满爱的神，他可以掌管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中，掌管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中，掌管在我们包括夫妻的关系中。我们知道夫妻是你要合一的，象征着夫妻的关系，象征着我们基督，我们就是将来基督心腹跟神的合一的奥秘，也象征着基督跟教会。所以说，神常常借着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学习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所以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夫妻要合一，要寻求神的旨意来相爱。那我们知道，当有孩子之后哈，夫妻是没有孩子之前，可能还结婚之后新婚期都还比较容易合一啊，没有太多的冲突。但是呢，在这个有孩子之后不管孩子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那夫妻就冲突就比较多了，因为呢有很多孩子。教养的问题啦，这个生活的问题啦，孩子学习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管教的问题，还有各种父母的意见不一样，所以我们有这个孩子的夫妻都知道哈，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夫妻的不合一， 哦，是由孩子来的，由孩子的教育或孩子的事情来的。那我想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对与错了。那我想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夫妻在这个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如何学习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以至于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个重大的事情来祷告，求神来带领这件事。我们相信说神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充满爱和怜悯的神。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夫妻，手拉手来为这个孩子，为一些纷争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做工。所以我想到说我们家也是，我们就是很多很多的，还太多太多事情的意见不一样了包括找工作，包括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学校，还有我们自己一些私人的关系，还有跟父母的关系，各种的事情，房子的事情，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想法夫妻之间很容易会引起争吵，引起嫌隙。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来同心合意交给神的时候呢，那我觉得神带领的真的是最好的，以至于让夫妻可以同心行走天路。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所学习的，就是神掌权在一切的事情上。那神也希望我们是，不管是夫妻还是我们自己，都要彼此圣洁。就是第五章，我们总结在这边，就是神希望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圣洁的不沾染污秽，也让我们学习跟人是没有嫌隙的。如果有嫌隙，我们要去认罪要去赔还，要去赔偿。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夫妻家庭之间，我们也是合一的，也是没有嫌隙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把一切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来，求神来掌权，来作王。好，我们下面做一下结束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是一个圣洁的神，主啊，你住在一个圣洁的光中。谢谢主，你也希望我们圣洁。谢谢主，请你来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我们的话语保守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每一天可以靠着你活在喜乐的里面，靠着活在你话语的里面，而不是活在这世界世俗的搅扰的里面。主，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夫妻常常合一常常祷告大大小小事带到你面前，也交托在你手中。相信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来交给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家中作王掌权。谢谢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家都可以同心合意来侍奉你。谢谢主，赞美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